上一次说到了朝山洞山啊，本来就差那么一点儿就要结束了，结果这个上来几个师兄的互动什么的耽误时间，又耽误一堂课。哎呀，不过这次就剩一段了，大家就是说趁这个机会哈，有什么和修行有关的或者是和佛教有关的都可以聊一聊，说一说，咱们扯一扯，因为这个整体来说的话也就那么两三段，没有什么东西，所以大家要是碰见这些平时的这些问题啊，或者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欢迎随时说。我们接着上一次来，上一次是说到了这个轻睡孤贫寝失赈济，这个说的是洞山曹山，曹山就是这个人叫就是轻睡啊，曹山就招这个睡舍离，睡舍离应诺师就说了，青莲白加酒三盏，吃了油道未沾唇。有一个人平时什么处于他是于他是于他酒吃，这个没什么可说的，大家不妨想想什么处他吃酒了，你见到他吃酒了吗？就是喝酒了吗？就是哎，反正这个整体来说的这个意思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他说他贫，然后让老师给他，要老师救济他，让老师接济他，老师就换了他，他就应诺了，然后老师就说，哎呀，你看看你自己本来你就有酒，你吃了，你都吃过了，你还说你还没有吃过。青莲白加酒三盏，吃了油道未沾唇。这个没有什么好太多的说的，而且上一次已经说过了，我们接着往下走吧。还是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思路，我们的思路我看看啊。咱们这个主要是讲这个五家七派里面，我们就先从这个石头这里开始，然后讲曹洞。曹洞的传承就是青莲行思，石头西迁，药山为眼，然后药山为眼下面的就是这个洞山和曹山啊，就是药山下面出了洞山，洞山下面又出了曹山。那么我们这个石头行思石头，还有药山，还有传子，都说过了。然后我们现在来看看这个谁，这个洞山啊，洞山也说过了，洞山的五位君臣也说过了，曹山的也说了一部分。我们今天再看曹山的几个比较有名的啊，几个比较有名的。有一个公案，老人是在这个长海微澜里面，哦，是在碧岩路里，我记得应该是碧岩路还是长海微澜里啊，老人说过，老人就是说过这个枯木里骷髅里眼睛，枯木里龙吟，骷髅里眼睛，是这个是有好几折的。咱们从头开始看啊，香岩禅师，有人问香岩禅师说什么是道，香岩禅师就是说枯木里龙吟，那个龙吟啊，龙吟不行，一定要是枯木，枯木里面的龙吟，枯木里面才有龙吟。这个枯木就知道了，枯木是很枯很枯，寸草不生的那种了，已经死得透透的啊，一定是死得透透的，这样的一种木头里面的龙吟啊，枯木里龙吟啊，枯木里龙吟。然后呢，这个是如何是道啊，如何是道，道就是这样，枯木里龙吟，它就是这样一个比喻，大家从这个比喻可以，从这个比喻的意境可以就是怎么说呢，可以联想一下这个道的这个意境是什么意境，就是枯木，枯木里面有银，枯木里面有龙银，就是这样的一个意境。那么如何是道中人呢，就是谁有这个道啊，谁有这个道啊，骷髅里眼睛，骷髅里的眼睛，不是一般的人，是骷髅里的眼睛，是骷髅里，骷髅不是要别的东西，骷髅里面要有眼睛，就是说一个彻底死了的人，但是他还活着，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啊，这样一个意思。这个是玄沙吧，应该是玄沙，这点还印错了，我是从一个武德会员的网站上，应该是玄沙，玄沙站起来说的龙藏枯木，这个不用看，这个可以不用看。我 把悬沙的这个去掉，大家再从头看啊，容易看得清楚点。枯木里龙吟，然后呢，就这个僧啊，他就不明白，他就问这个石霜，石霜应该是这个是这个应该是石霜信柱，石霜信柱应该是这个，他就是来问他了。石霜信柱说什么叫枯木里龙吟呢？什么叫枯木里龙吟呢？枯木里龙吟呢？枯木里龙吟犹带喜在，为什么呢？他龙吟呢，不是一般的吟，他是龙吟啊，犹带喜在。如何是骷髅里眼睛？骷髅里眼睛，骷髅里为什么有眼睛？犹带实在，有一个银就是喜，有一个眼睛就是实啊。因为眼睛用来干什么？眼睛是要看东西的。你还有一个银，你还有一个喜，你还有一个眼，就是所以说犹带喜在，犹带实在啊，犹带实在，就是这样说了。就是他们都是就是用这种意境啊，一般的咱们身边的这些景，用这些景来和盘的来向你，就是比喻，让你通过比喻来契入这个道，是这样的一种方式，就是用你亲切的东西吧，亲切的东西。嗯，然后这个僧人呢还是不知道，还是不知道的话，他就又问了，他又问这个曹山，这回是问到曹山了。那么他说如何是枯木里的龙吟呢？曹山就说血脉不断。嗯，如何是骷髅里眼睛啊？干不净。就是枯木里龙吟呢，还有一个龙吟在啊，所以是血脉不断。如何是骷髅里眼睛啊？诗说的是干不净。等一下，我再瞧一下，信号不好吗？骷髅里眼睛就是它还有东西，还有东西，还没有完全的穷尽，所以叫干不净。他说那么枯木里龙吟这个还有能听得到的吗？然后这个曹山就说晋大帝没有一个人不闻。然后又说了为什么枯木里龙吟它是哪儿的章句啊？然后曹山就说了不知道是什么章句，闻者皆丧。然后曹山就试了一个这样的计。前面这些回答我觉得就是说就是给他一个开示烘托吧，就是比如说你要是着于那个枯木，我就把枯木给你打掉，你要是着于龙吟，我就把龙吟给你打掉。但是这个开示的一种心境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这个记老人曾经说过的，随事记曰枯木龙吟真见道，骷髅无实演出名，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着中轻。枯木龙吟就是枯木里面的话，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了，枯木里面怎么可能有吟呢？但是它是要有吟的，这个地方是要有就是有出来的东西，你得试出来的，你不能是什么都不试。但是真的有什么东西可试吗？所以说骷髅无实啊，枯木有吟，但是骷髅无实，骷髅无实演出名。然后呢还有后面的这一句，演出名还不行，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着中轻。这个时候就说到了什么呢？就实际上是把枯木龙吟也好，骷髅眼睛也好，全部踹翻了。就这一点最难能可贵的是这一点，你要是有个误处在呀，那是不行的。有人家不是说了吗，初地是欢喜地，为什么叫欢喜地呀？原来本来是这样，本来不是，这就放心了。那个欢喜，那个狂喜的那个劲儿，总是那样，那哪能行啊？总是那样你就一定会迷惑，除非你把那个全部去掉，那个一点误的消息都没有，只有到一点误的消息都没有，这脚跟这起个假名叫错，或者叫脚跟站稳，这才可以。不一点误的痕迹都不能留的，不能在什么地方，比如说人家说个什么就一定要怎么怎么样来以示你这个已经误了之类的。或者你拿你这个误的东西去试任何的东西，有这个东西在，那都是还有一个误在。还有一个误在的话，这就是说等于是什么呢？这就是说还有消息，还有消息。这个时候的话，那就是说等于是演出名吧，骷髅无实演出名，骷髅里面还没有真眼睛，真眼睛的时候是不见这一切，所以叫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着中轻。这个地方就是说你要是做功夫的人呢，你可能会有感悟，就是说枯木里龙吟，骷髅里眼睛，这个地方上未必不是没有感悟的，是有感悟的，就是心里面寒寒气气，但是并不是不清楚，而且并没有任何的人情在，但是这个东西也要扔掉它。所以说枯木龙吟真见到，骷髅无实演出名，喜时尽时消息尽，当人哪辨着中轻。 其实就是这个公案是说到这儿的，就是说是老人的，应该是长海未来里面有，我这里面就没有再引了。老人是说过这个的，老人是说过这个，这就是反映出来的那种心情。那个心情就是我记得还有一个说过的，也是类似的，就是那个，遥想当年画魔则，几番红来几番黑，如今告老还乡去，哪管当年得不得。有跟那个有点类似，跟那个有点类似，但是这个说的就是一个修行的一个路程啊，历程在这儿。这个修行的这个说起来的话更有力量一点，心情反映出来的是一个心情，这就是曹山的这一段，这个就说完了。大家有什么就是要讨论的没有，或者有什么问题？因为这个我说可能未必能说得清楚，但是你有什么具体问的，咱们可以就这个问。或者是有什么你觉得该讨论的，咱们就这个拉一拉扯一扯，可能还会有助于大家把这一个理解。你要是没有这个消息进呢、没有这个消息进呢，你说枯木也不行，你说龙吟也不行，你说枯木里龙吟，那还是犹带吟在呢，那也还是不行，就总有一个落处。你说你于佛见，那是堕到佛，你说你见于佛齐，那是堕在佛见里了。就是你怎么说都会落的，你怎么都会落的，除非是你一点都没，除非你根本都没有开过口，除非你根本都没有开过口。这就是最后的法身向上，法身向上就是到了法身这儿的话，怎么向上啊？怎么上上升进呢？已经升到了最上，最上告诉你还要上上升进，怎么样这个上上升进呢？就是已经是最上了，告诉你再上上，这个再上上啊，就是让你把这个上啊要扔掉啊，要扔掉它，把这个上也扔掉它，这个叫上上。法身向上，已经到法身了，已经到法身了，无处都不是法身呢，对吧？清净脆浊无非法身般若，对不对啊？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如何向上啊？这个向上的时候是把这一切都打切掉，也不算灭，这个时候就是本来法尔如是的。单不进就是你还想看呢、还有骷髅里眼睛，你生个眼睛干什么的？生个眼睛不就是看吗？他说骷髅里眼睛就是他还想看呢，还想看就是他的由识啊，就是他的心识没有进啊，所以叫干不进，我是这么理解的。你想想骷髅嘛，就是很干很干的呀，枯木和骷髅它是一个意思，实际上这两个是一个意思，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这个如何是道，如何是道中人，它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诠释。你想想骷髅都是那种干的了，没有血没有脉，对吧？咱们身上是有血液流通的，对吧？有那个口水啊之类的，这些东西都没有了，全部都没有了，分散的时候只剩下来一个骷髅，那是干干的干干的，但是它还有一个眼睛，那不就是干不净吗？其实骷髅里眼睛啊，最开始的时候是说的是启用，你也别死在那儿，最开始是这样，但是你着在一个启用上，所以他就骂你一句干不净。实际上骷髅里怎么能有眼睛呢，是吧？这禅师说话就是这样的，他用这种话来让你打切你这两边，既让你要没眼，又用骷髅让你没眼，但是你光没眼还不行，还要有眼，但是有眼也不行，有眼你要是一个骷髅里的眼，那不是还是没眼，他就用这种方式就是让你知道一个入手处，就是让你这个探索，让你这个求取的这个心呢、能在这儿切掉，因为你在他这儿他咬不进去，你咬哪一面你都偏。枯木龙吟真见到，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难能可贵的，就是枯木和枯龙，就是说做功夫是要做到这儿的，你不做到这儿的话，你谈那些东西太无力了，所以说叫枯木，所以说叫枯龙，是这样的。你看看这一段还有什么没有，如果你们方便也可以查一下，我看看，我现在百度一下，老人是对这个我记得是有讲的。枯木龙吟，碧岩路讲座里面的，碧岩路讲座里面有。 下啊。这个是老人的《闭言录》里面的，《闭言录》里面有一段解释，就是说，这个《闭言录》那个圆悟克勤禅师曾经也引用过这样一段，所以老人关于这一段也有过解释。注意看这个下面的啊，我把下面的几个再切一下。无说是正说，无闻是正闻，无闻无知是真知，无见乃真见。一说龙吟枯眼，便有有言之无言之言和无实之实在，犹如眼里浊沙，非为净目。就是说，这个时候他一说龙吟，他还有个吟在，他还有一个眼在，那就是眼里面浊沙，不是净目。但是呢，他也不是断念呀、啊，他也不是断念。看第四个，看第四个啊，初悟道人不无喜悦，故。初地菩萨您欢喜地，此时喜染未尽，忘事犹存。就是这个时候啊，他不是你跟他比起来，那个最开始的那个人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他的烦恼，就是等于是刚开始见到的人，就是烦恼猛的一下子减轻了很多很多，疑惑也一样减轻了很多很多，乃至于减到什么程度？减至于以前的那些疑惑全部都能够诠释掉，以前的疑惑再也不是疑惑了，看佛经一点疑问都没有。乃至于那个很多的公案他都能够有的答，这个时候就是出地的欢喜地。但是他有一个欢喜在，他为什么欢喜？他得到了呗，他这个时候证到了原来 不生不灭，所以他有一个喜在呀、啊、这肯定是这时候不行，所以说喜染未尽，忘事犹存，忘事犹存。悟道后如堕在圣境上，着在窠臼里，也是不皎觉。就是这个时候的话，就是说临归夜尾啊，扫了这个雾鸡还有扫鸡呢，那个乌龟在沙滩上走路摇摇摆摆摇摇摆摆的，他把他的那个乌龟的那个尾巴的那个鸡扫掉了，但是他又留了个扫鸡啊。所以说悟道后如坐圣境上，着在窠臼里，也是不皎觉，这是绝对不行的，这个地方上也要完完全全的打扫干净才行，完完全全的打扫干净才行。第六个就是说的妙高峰顶，故官不容真，不许商量，但是呢第二峰头也不妨私通马车，略露风光。所以说呢，就是说有这个石山庆祝和这个曹山说的犹带喜在啊，血脉不断啊，干不尽啊等等。然后这个老人说的是这个用宋本公案确实是神偷妙手，就是这个血豆是用这一个来送别的公案，骷髅头分别忘食已尽，还有什么喜和悲，枯木龙吟无情说法，是赤然说无见说消不干的，这就是与本公案虽然不在明白里，而不是无说无止的妙意巧妙的结合起来了。这是老人在说这个应该是赵州的一个公案里面，就顺带的说过这个。我觉得这一段公案里面的话，就是说最后这个大家可以经常念叨，没有坏处。枯木龙吟真见到，骷髅无实眼处明，喜时见时消息尽，消息尽当人哪辨浊中清。这就是这个了。说到这儿，这个曹山的这一段就算是说完了。看看这个还有什么没有？我们等半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说下一个。我先下一会儿麦。所以为什么常说佛法是平常心呢？平常心就是连佛的这些佛像啊、佛语这个佛样，任何的这种佛像都要扫除干净。这个扫除干净以后，没有办法去演绎它，所以用一个平常心，脱戒一个平常心来就是来诠释。但实际上是不是就是那个平常啊？那当然不是的，此平常非彼平常也。 洗就是刚见到的那种洗呀、啊，修心中心谁没有这种洗啊？都有的。嗯，洗时进时消息进，当人哪见？要洗这个洗啊，也要尽掉它才行啊。若人随流失的信，无洗亦无忧啊。嗯，其实洗已经很粗了，但是可以从这个洗字来判断，来判断你的你现在处于一种什么情况。嗯，有洗不是很正常吗？高高兴兴的，思想负担刚去掉了，以前都压了多长时间了，压了都不是一辈子两辈子的事了，就会又蹭的一下子去掉，那都狂喜，那喜的都狂。嗯，像咱们喜的都是小喜的，都还没有他们那么狂呢、啊、他狂的那种那个狂劲儿，那个看着古代的古今大德的那些有的是，突然在法堂上哈哈大笑，就在那捣乱呢、啊，踹门就走了，有的是。闻者皆丧，闻者皆丧，我看看啊。枯木里龙吟。你说说，就是说闻道的人呐、啊、都死了，他你说说这句话，你的意思是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我先问问你，枯木怎么龙吟？你告诉我枯木怎么龙吟？你给我说清楚了，说明你闻到了。姚思维，该你说了。嗯，我知道那个思维是你，我知道了。你说说，我先下麦，你可以上麦来说。嗯，就是你实际上你是问这个闻者皆丧是什么意思？你现在的重点就是在于你怎么听闻。你怎么听闻？要看看你能不能听得到啊！所以听得到什么呢？就是前面说的是枯木里的龙吟，你还听得到吗？所以让你解释枯木里龙吟，哎，枯木里龙吟是什么意思？你要能解释清楚，再看看咱看看你是闻了还是没有闻呢、啊？你闻了以后，咱再说闻者皆丧是啥意思？
枯木龙吟是这个自性在其用啊！我发言完了。
你可能看公案看的太少了。自信不是一直都在启用吗？你为啥说这个枯木里龙吟，一切的龙吟都是启用啊？那鸟叫虫叫还是启用的，为什么枯木里龙吟是启用啊？你说的是这种启用，那它起了一个什么用呢？它起的这个用是什么用？按照你的思路来，你说枯木里龙吟是启用，好，我问问你，它起的这个用是干什么用的？它用在什么上了？得到了什么成效呢？
它造化万物啊。
对，我就问你，化万物成什么了？化万物成什么了？化万物不就是消一切的妄想吗？消一切的妄想就是丧。假如这个真是启用的，就是闻者皆丧。若一人发真归元，十方世界消云。楞严经里有这样一句话吧，十方世界消云，这个消云就是丧的意思，一切的妄想全部消弭掉了。但是也不断灭，说的就是枯木龙吟，说的是那个启用是起了一个什么用？让你打消一切启用的念头，让你打消一切正体启用的这些，打消一切的一切的妄想，包括迷的妄想，包括物的妄想，包括正体的妄想，包括启用的妄想，一切佛之开示误入，无非是这个。所以说启用是个假名，启用是个假名，但是并不是断灭，是在这里面，都是为了消却妄想。
哦、
可以再说，对，我先下麦，你说啊。
哎呀，老师，枯木的龙吟，自性其用，然后扫掉妄想，再扫除这个物极。老师，我说不好，我下麦了，您讲吧。
理论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禅师不是这样，禅师他说话更直接，或者说他不是这种，不是你那种说话味儿，就是用这个教理上来解释啊，不是这样的，禅师说话就是这样的，要么死要么活，所以闻者皆丧。还有一个，你说扫除误机，你说的都对，但是我问问你，悟了什么？你再说扫除这个误机，你悟到了什么呢？
悟到一个明白呀、啊，不着在明白里，把这个明白也放下。老师，我叫麦。
那放下了那是什么呀？把明白了，你说悟到了一个明白，然后又把明白放下了，那是什么呀？那你说了半天我就没有明白。 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从此走上人走向人走从此走上人生巅峰。你这个在禅宗里面，这个还不是，这个还不是，这个属于是悬崖，人生巅峰叫悬崖，禅宗里的话叫悬崖上切记要撒手啊，等你走到了那个最颠的地儿，你得撒手往下跳。所以说叫国破家亡也老讴歌，若立一法家兴国盛，一法不立国破家亡也老讴歌。就是说像刚才的那个姚师兄说的那样的，左解释右解释，这就是教下的这种的，禅师不这样的。悟了个什么，禅师那是呀，你可别冤枉我了，悟什么悟啊，我也没有明说什么悟啊。这是这种说法还是教下的，禅师的一般的你问他张口结舌，哎呀吃饱了没有，吃饱了之后的话去刷碗去，把碗刷刷，走喝茶去，或者禅师直接告诉你，你问了我，我到这儿张口结舌，我答不上来，这是和盘托出，这里并没有一个东西可悟。但是它跟迷是截然不一样的，它跟那个迷是截然不一样的，迷那里是迷雾，它分裂两个分得很清楚的。这个说到这儿，这个闻者皆桑啊，咱从教下的角度讲，闻者皆桑这四个字，这个不是禅宗的话，这是教下的话，这是在涅槃经里面的，五教如荼毒鼓，闻者皆桑啊，荼毒鼓就是在那个鼓上荼了毒，我一敲嘣嘣嘣，远近十里闻者皆桑，只要是闻到这个，因为鼓上就是荼了毒，所以闻到这个鼓声的全部都死了，这个是楞严涅槃经说的话，五教如荼毒鼓。所以就知道了，这个禅宗跟教下我们现在看起来表达不一样，实际上的话教下原来就是这样的，现在我们就是解释教下的时候就偏于这个，为了要严谨啊，有一些偏于这些名相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有的时候变得佛模佛样，不太亲切，实际上禅宗跟教下它是一样的，五教如荼毒果，闻者皆桑，这句话是涅槃经的原话，是拔是拔，就问你拔了以后是什么样，我现在就是看看你拔的怎么样啊，你给我告诉你拔了以后是什么样啊，你猜猜也行，我知道你的情况，打快打完了，我看看你的啥情况，就说你到了你都你这个时候治拔不着你多好吗，你不在他的拔不拔里，拔什么呢，你有什么东西可让治拔呢，就是说到了这个时候快迁坐了，就是说这个时候要在这个地方上用功，你就可以经常想一想，治拔是我们经常想的这种，就是怎么说呢，一个学佛的人一说一说嘛，先以定动后以治拔，定慧交资，我要修定啊，我要修慧啊，等等等等，我修慧用来干什么，现在就要想想这个问题，这就是在般若上用功了，一片清净，那你说治拔它是清净了还是不清净了，就说你现在有个牙要拔，你现在没有那个牙，你说你要拔牙多余不多余呢，所以你这是一清净还是不清净啊，就是说啊，姚师兄你对那个禅宗的东西你就是看的可能比较少，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一片清净，清净到什么程度，弥勒就是有一个弥勒记说过的是这样说的，然有生死竟无住佛，就是一片清净，清净到连净也没有，连一点净的痕迹都没有，竟无住佛，到了这儿以后，那么再看这些禅宗的东西，至少的话你知道这个路子是对的，你不会再用这种一片清净去形容这个清净，你知道这个路子是对的，你不再追求一片清净，而是你是生怕这个清净影响了你，你有这个心态的往这个路子上走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可以来看看禅宗的公案，实际上是这样的，他这个时候已经是实行了，就是看看你清净到什么程度，你再做一片清净，那就是那种还是属于是怎么说呢，就是从道理上来说是这样的，但是真正的在这个清净路上的人他不会这么说，因为他这么说已经影响了他这个清净了，所以他赶快就扔掉了，他不会这么说话，这就是禅宗的说话模式，禅宗的说话模式这样，所以就说啊，这个叫什么来着，佛之一字我不喜闻，佛之一字我不喜闻，清净了何为，这个没看明白什么叫清净了何为，公案是最直接的，公案是最直接的，你可以看看无门关，他不会这么说的，一片清净，一片清净是多余，你下坐了你的手印散掉了，下坐了你要休息，那个时候的话你心里面有一片清净吗，那个时候实际上你是最清净的，这就是干净嘛，这样干净不多事儿，就是按照咱们心里的说法，就是干干净净的不多事儿，不多事儿多好啊，不多事儿不是轻轻松松的吗，不是平平常常的吗，看一看这个还有什么，姚师兄啊还有别的师兄啊，你们都可以就是就这个或者别的都可以，就是随便的说一说，有什么疑惑什么的就是可以都说一说，或者是跟这个无关的修行上的也可以说，咱们再等半分钟，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再看下一个啊。清净了就是把还做什么呀，这个给清净掉了呀，哪有一点的余地让你做个什么呢，就这一点要给你余地掉， 看你什么都不做了，把这个做和不做全部给移全部给清净掉，看看是什么呀，看看是什么呀，姚师兄。或者这么说，你有一个还做什么吗？早都不清净了。众师兄啊，该干嘛干嘛，你真的是该干嘛干嘛吗？你就说咱不说该干嘛干嘛，咱也没有什么可干的，咱就是说少干点多余的。众师兄，这是对你说的，你少干点多余的就行了。说的是咱们的思维模式总是会绕一点多余的，没有必要，你把那个绕一点多余的给它拆掉，拆掉它也不影响你该干什么干什么。不信你试试，就这样打坐更轻松。这是对众师兄说的，不一定是对别人。因为这里面有的师兄我认识，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说下一个吧。姚师兄说无说无闻，你真的无说无闻了吗？你真的这个无说无闻证你能立得住？你去看看那些公案，那些禅师要是问到什么的，你能不能回答得上来？你可以去试试，你现在900多个了也没事嘛，不妨看一看。就是比较典型的，就是说那个老人和齐老师有一个通信，老师不让就是说广传，那里面有说三个公案，当时老人问老师的，就是说我问你，你看你这个怎么答，就是那三个精华的公案，你自己去看。你今天咱们微信里面有说过这个事，你会有资源的，我就不多说了。这是曹山的另外一个的，就是说朗月当头啊，朗月当头，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朗月当头，这个老人经常提，曹山就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朗月当空时如何？朗月当空时就是光明丽丽啊，明明丽丽，清清楚楚的那种的光明遍照的那个叫朗月当空。朗月当空就是那个圆月的时候，而且是中间没有任何隔碍的，那不是，那就是光明遍照，中间没有妨碍嘛。就这个时候的时候，光明丽照了。这个时候怎么样啊？哎呀，这时候由是阶下犯。那我怎么样上台阶啊？就是你还是台阶下的，我是比如说我在台阶上，那么你在台阶下，你就是还没进门呢，你要上了台阶再进门啊。那好，请老师把我接上阶啊。行，那月落后来相见。是寻常应姿，曾无诡谪。就是说他呀，就是说根据学人的根气，他来应答的。所以说你找不着他的痕迹，这就叫曾无诡谪。那你说怎么样能够不立呢？蔡师兄说了，说哦，月落后相见，还立了一个剑。那你说一说怎么能够不立呢？你来替师来回一句，看看你回的好不好，不妨试一试。有的人说是的，就是耍嘴皮子，没事，咱们现在说话呢，你不妨试着耍一耍，我听听试试，我看看。你说他还立了一个剑，我看看你怎么样帮他去掉这个立呢？答不上来就是月落后相见啊，这就是月落后，不需要答。你要想答一个什么呀，那更是立了一个什么。他这是方便说，你这样说月落后相见，他才知道啊，原来月落是重要的。就是这个重点是在哪，重点并不是在于相见，重点是他一说他知道，哎呀，这朗月当空不对，这个是阶下汉，我怎么样上阶上。所以他说的是要他月落，这个月怎么样相见并不重要，是关键的是这个重点是在于月落啊，关键是月落后相见，这个地方并不是相见。你月落了就知道了，月落了哪有见不见呢？月落了当然没有见不见，他这是为了接引他，这不是让他接上接吗？这是接上接，他要不让他接上接，他就不这么说了。月落后相见，这个地方老人有好几个，就是人家一问呢、啊，凡是人家所问呢、啊。刘金楼这个先起来啊，你的外号就是不妨先生，你总是不妨这个不妨那个，对你来说最重要的是也不妨先坐，你先不妨先坐了以后再说别的，你要是先坐满了，你不妨贪嗔痴都可以，但是你先坐不满，你说一个不妨都是妄语，就这么简单，这是对你。还有一个就是蔡小鹏这个就是说你这个情况，就是说哎呦，这一说这个打了岔吧，就是说啊，这个学人有问的时候，这个老师总要开口的，他一开口总是有落处的。你比如说他说龙吟不对，但是他说枯木里龙吟还是不对，他一开口啊总是有落处的，但是关键看他开口能不能治得了学人的病，就不是说一切的地方都在扫，都扫完了那不是断灭了吗？不是那样的，他是很活泼的，他主要看看能不能治这个学人的病。他要是能治学人的病，他什么方面他都可以用。你比如说是巴豆，它这个东西你是中药，你是懂的。巴豆这个东西的话，它吃了之后，它会拉肚子拉得很厉害。但是有的人他一摸他的脉，这种人就适合让他拉肚子拉得厉害。所以勇猛的人，他一下子就给你下个狠药，巴豆让你吃了就拉肚子，拉两天肚子，你的病立刻好了，就跟那个砒霜一样的意思。 所以他要说的，要论这个时候他落草落的厉害，当然我要给你立一个相见了。你怎么相见？你要知道是月落，他用这个来引他，他并不是故意要立一个见，就是要立一个见他也立着，他就是这个地方上他叫什么呢？他就是说是祖师是不惜落草，这个在禅宗里面有个术语叫不惜落草。就是刘师兄，你就不妨，你这个不妨并不是没有错，你先不妨的迁坐试试，你迁坐不妨的一切都没有不妨，你迁坐要是有个妨，说明你一切的不妨都是假的不妨，不是真的。功夫继续做，做什么功夫啊？就是这个地方上做什么功夫啊？到了这儿没有你做功夫的余地，你做什么功夫？你做功夫要干什么？想起齐老师说过的那一句，在你不着相时在向你道，你都不着相了你还让齐老师道吗？对对对对对，是的，你都不着相了在向还用老师道什么呀？你要是还需要老师道你，你才能够心稳啊。你这个时候你应该检讨自己，老师说哎呀没事没事，你这心算是放下来了，你这还是要检讨你为什么要老师道你这一句呢？就是说待你不着相是在向你道，跟这个对对对，他这个重点是在于让你不着相，待你一口吸进西江水来再向你道，你去吸吧，你一看那个吸进西江水不可能，你就知道了，就不在这个里都不相涉，相见亦是待你不落月落时相见呀，相见亦是，相见还是那样，就是刘师兄的，就是我就是这样也行，我就是那样也行。实际上你这个一直着的不是这样也行，不是着的是佛也行，你一直着的是不是佛也行，你一直着的是这个相见也是，那不见也可以喽，相见也是，不见也可以喽，就你就不用见。刘师兄现在一天两座，那不管怎么着，你要撑过三年，他就是勇猛的人，但是他需要长久心。不管他是不是一天两个，这三年你要撑够，每一天不间断。勇猛可以理解，你其实你应该就是对于这个勇猛这个事，你应该慎谨慎，你应该三思，因为你的主要的问题不是缺勇猛，是缺的是长久心。就是说刘师兄呢，做功夫使月落啊，这个不是做功夫，这个地方上就是智慧觉观的问题，智慧觉观的问题根本就没有一个月落，是你自己硬要找一个月升起来的，有什么月落不月落，你一觉它已经落过了，何必说的那么高深，什么做功夫不做功夫的，没有这些，你不要再企图去拿着你的那个打坐的那个功夫来弄这个，完全不一样。打坐的功夫是让你消弭掉一切的功夫，包括消弭打坐的功夫，你别以为你打了一个坐能够用那个去对治这个，不是的，就是姚四伟这个地方，不是的，你都说的这样说绕弯了。你应该知道本来这个月就没有升起来，是你自己多事升起来的，你说呀别多事了，这已经月落过了，你还说的那么神奇干什么？做功夫不做功夫，这是我们的本分，有这样的智慧觉照是我们的本分。但是为什么会有智慧的觉照？当然离不开我们的这个迁坐，但是不能这么对照，不能这么拿着这个每一天打的这个坐，拿着这个迁坐去对峙这个，实际上也对峙不了。实际上我们的迁坐并不等同于开悟，迁坐是让你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更能够去认识这个开悟，更能够有这个机缘，有这个去入点，是这样，并不完全的等号开悟的，实际上它两个是没有任何等号可以画。就是以前我们根本就顾不上，虽然摆在眼前一切现成也还是顾不上，但是现在迁坐会给你很多顾得上的机会让你顾得上，你再顾不上就是你不肯，是这样的。为什么说迁坐后有的人没有见性，说他不肯就是这样，一直摆着就是各种暗示你，你还是不愿意看他。待你不着相时再向你道，急急找马，你这个跟刚才那个一样，那你说那个是立了一见，你说这个是骑驴找马，你给我做一个不骑驴找马的样子来，我看看你怎么做，你不要骑驴找马。小鹏师兄，好，对呀、啊，你不是找东家驴就是找西家驴，到后来的话什么找不找驴，不找驴干什么呢，就找驴了，反正又没事儿，这就已经这种心态就离开了骑驴找驴的姿态了。看看这一块的这个就是、哦、刚才我说到这个月落相见的这个老人说的这个是在哪个里面，大手印里面说的是有这个、所谓月落相见者，就是让你不要执着光明，你有这个在还就是科就有一点点的执着都不能成就佛果。后面还有说，好像还有一个老人的问答集里面也说一个，其实要看禅宗的多啊，这些就不用解释，但你就能够知道啊，你就能知道禅宗看的多的话就很正常，说这些东西很熟，又很直接，又很方便，还很亲切。蔡小鹏同学，你说的这些理论全对，但是你说你就不但凡一个事实，你这个理论的揣测点完全的对，但是你就是现在咱们禅宗也好，咱们心中心也好，是要实行的， 就是你给我实行一个，让我知道你没有一个角度，你给我拖出来让我看看，这就是实行。我们的官教也是这样的，就是说理上句句都在，那个未必是官教，官教是离开这些。所以有的时候老师说的过分，就是让你别官教了。别关照的意思就是让你当下就别管，所以说你说但凡这个理论上是完全对的，我现在就是看你能不能拖得出来，你不但凡一个试试我看看，你去想一想啊，想一想，我先想一下这个啊，念起不随，我知道，现在求你给一个对的呀，就是你也要接一接啊，咱们现在就扮演嘛，演戏嘛，演戏，刚才是我演那个街上的，你演街下的，现在你演那个街上的，你看我们这个就是朗月当头是肯定不对嘛，这是街下犯，那你既然是说你是街下犯，那就是你在街上了，你来接引我，你把我也接到街上去，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是错的，你告诉我一个对的来，我看看这个地方上你再想想怎么样，呵呵，怎么样接我们这种问话的人，月落相见，月落相见。其实这个人生巅峰啊都惨得不得了，看那个赵州的那个十二十歌都惨得不得了，没什么辉煌的，禅师自古来说的话，禅宗这些大德什么来说的话，整体来说就是若立一法家兴国盛是教下的风格，不立一法国破家亡也老欧歌，从相上来说的话，大部分禅宗就是这样的，破破烂烂也很寂寥，没有自教下那么热闹，实际上是很正常的。哎呀，宗下热闹的那些就是说是很比如说像雪峰吧，大家都明白的，就不用多说了，你看那个岩头都成啥样了、啊、岩头就是说都不像做和尚的了，就是皇上说啊，现在这个和尚太多了，就也不能太多和尚，太多和尚国家怎么发展呢、啊、这些和尚要脱去僧衣去做一个普通老百姓，为社会做贡献做力量啊、为了让社会的进步，要这些和尚不做和尚，那选一些经典的和尚留下来，剩下来的这些和尚要还俗，就这样的话把败类和尚还俗，其中就把岩头给选中，你想想雪峰没受连累，岩头受连累，岩头被杀害了呀，杀害了就是让你还俗了，你说说多惨啊，杀害了，对对对，就是像沙子一样大浪淘沙淘汰掉了，你这种人不适合做和尚，我们选一些精品的做和尚就行了，像雪峰这种可谓之精品，岩头这种不像个和尚样。好，我们再看看这个说的是念起不随，是不是到了法身正位，念起不随是能够受生自在了，但是呢这个不算法身正位，要断思惑才能到法身正位，法身正位还要向上，离开这个位置，在这个位置还不行，朗月当头犹是阶下汉，要月落时相见才是全体圆明，这就是用教下的，用我们能够听得懂的理论来说一下，诠释一下月落时相见啊这样的意思。这个公案说到这就完了，我先等半分钟，然后大家还有什么啊。老人说到这个公案的时候，我记得是有一个这样的，我记得齐老师说过某一个他们当时的时候，就有一个人，他一上座就是看到光明，一上座就是有光明，一上座就是有光，一上座就有光，然后他问老人怎么，老人告诉他月落时相，是有，真的是有这样一个的，我记得我听齐老师说过，说这个人打坐功夫好，他一上座他就见光明，一上座就是朗朗一片光明，明明朗朗，明明亮朗，明明丽丽的啊，一上座就是这样，一上座就是这样，人告诉他月落时相见。我先下麦看看谁要说话吗、哦、没有了，这个就说到这儿了，见的什么的话，要是用来刚才咱们结合咱们刚才说的那个骷髅里眼睛就是这样的见的什么，你或者这样来说，蔡师兄啊，这个见个什么，这个地方上你可以问，但是呢假如说现在你问了之后，你谁来答，你来答一个，我看看你回答见了个什么，我看看你怎么答。大喝一声有道理，有这种味道，但是你要说清楚了，咱们现在说话也不妨说清楚为什么要大喝一声呢，你要这么说，我就大喝你两声，就知道你在这儿还有东西，你不要我让你解释你就真解释了，我让你解释你就真解释了，你可是上套了，这就是禅宗的机用，你去看禅宗公案的机用啊，就是这样的机用，林济宗的贺就是这样的，要不然的话林济宗怎么会这么问呢，两个人都来贺，一个主，哪个是主哪个是宾，贺也不可以加贺，但是在这儿的话，你这样的话，你再看禅宗的公案就不会觉得特别的奇怪了，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些亲切了，其实就不是所有的公案都亲切，但是一定有一些公案对于你这样的是比较亲切了，你这样的话，你这样看这些公案是你的观照的一部分，我就是这么认为的，老师讲公案学棒喝学生大悟吧，哎呦，没有公案，根本就没有，我想讲，但是我讲的都不是公案，咱讲的是这些招招式式的花架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公案，真正的公案 真正的公案远超于你的生死。那上一次不是说过了传子吗？那个公案的远那个公案真正的公案的力量远远的大于这个，远远的不是现在的这种花架是一朝一夕的说，就是佛法的这个解脱意的深远，不是咱们用语言可以烘托的。虽然说的是吃饭，说的是喝茶，但是远远要比这个深远。所以咱讲的不是从这个地方，咱略窥一下佛法。就像别说公案啊，别说公案，你可以说我讲，你可以这么说冤枉可以。你别说公案，有个公案这个地方，你要是有个公案的思路，实际上还不太适合看公案。棒喝学生大悟吧，这不是更是吗？我就还说的那句话，我觉得你不是那种的低贱的人，你为什么要让别人棒喝你呢？咱俩是一样的。你都不是低贱的人，你不要老是拿着那个低贱去找，你是迷的，让别人喝你悟，你别拿这种思维形式来。小姚师兄，大家本来具足钱做功德，当然不妨，不能这么说，你真的本来具足钱做功能吗？功德吗？你得做完了才这么说，你现在说都太早，谁相信你啊？做个签做给我看，我相信。答不妨多做，你就必须要做，你不信的话，你不签做了一会儿就有事儿。我就问你，就是最简单的，你为什么刚开始要做？虽然一直都是不妨，既然是不妨，你干嘛在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问题，你就是你就是心里面不要说那些冠冕堂皇的答案，不要说那些求佛的那个什么成佛救度众生啊，成明心病啊，一定有一些什么事儿让你觉得心里面不安稳啊。那个时候的并不是那种不妨的心态，一定有过这些情况，你知道自己有这些情况，所以你才一定要做签做的。你看看还有什么，这个月落石相见的这个就讲到这儿。月落石相见对于我们新中心的人来说，很多人都很，他总是抱着这个记乳便是啊，这就是了，就抱着这个不出自己的心外，就抱着这个心不放。哎呀，这个月落石相见这个真的是很珍贵，这一点一定要扫掉了之后才是真正的，就是说刚开始的做功夫算是有点消息了。老师说吧就承担了直起呀，你承担了一个什么呀？你这一说啊，你这腰啊更弯得更厉害了，不用你承担，你就是没损失过什么，应该这么说比较合适，也不用你多余的去承担什么，哪有一个东西可承担啊。快乐盛开。你就是你承担了什么呀？承担了什么呀？人家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公案里面说的是闻者皆丧，你说我老师说吧你就承担了。别忘了闻者皆丧，曹山和洞山，他的那个就是洞山的很多很多，曹山的也是很多很多。如果是在这个大正藏呢，是在万字序藏里面，像是有那个书卷呢，以前古人的写书不都是一卷一卷的吗？用那个木就是那个竹子，然后卷穿成帘儿似的，一卷一卷的，那就是那样的，一卷一卷的。你看我们的楞严经是十卷本，楞伽是四卷本，就是一卷一卷的。这个洞山的这个和曹山的，他们各都可以成两卷，就是他们的开卷很多。我们现在就是说的都是很简洁的。哎呀，姚德钦，木你就不适合做这个木舟，你应该适合做邻居的木舟。和尊者对贺他的僧说，贝鲁贺，你这老僧贝鲁画一个句号，你可以画一个句号，真正贝鲁贺的不是这样，无语。你拿老僧贝鲁贺，你又当一贺，你去贺老僧了。贺了就贺了呗，贺了还不退下。承担接丧，接丧这个词比承担更好，不要说承担这个，承担这个词听着没有接丧好。你说一个接丧最合适，你说个承担不合适。为什么说接丧合适？因为你现在是个大活人，你说这个接丧一点也不落断灭，但是你说一个承担就多余东西，没有什么可让你承担，扔掉它。现在你改吃茶了啊，我先下麦看看有人要说什么，没有的话我们看看最后曹山的原地。今天什么时候啊？今天是几月几号啊？6月15号。哎呀，曹山琴声行脚到处，只管90日为一下，明日辰时行脚去，只管90日为一下，就说三个月这样为一下。明天早上我要行脚去了，然后呢焚香演坐，就是坐。你说古人不坐吗？连坐画的时候都是要坐的，平时都是坐很常见的，焚香演坐而画。当时的时候他是月事62，就是说他活着是62，叫月事，就是这个世界来一趟，就是来溜达溜达一看，这就是五灯会员的，所以说他的文笔很洒脱，来溜达溜达看一看，就是他活了62岁，活了62岁，跟我们这个活着这个生年62岁都行，就是说那个文风都不一样。腊27就是他的戒腊，出家是37年，是这样的，藏语怎么样，这就后话，这就是洞山到这儿就画了一个句号。咱们现在要改茶馆了，那咱们现在就是周三的是叫什么来着？史话，咱们现在是掰扯掰扯，说说历史。 这个桃山就结束了，桃山就结束了。嗯，我想着就说可能还有时间，我就想着再说一下什么呢？说一下就是咱们说的石头，就是从六祖下面有南岳怀让跟清源行思，咱们现在说的是清源行思下面的石头这一脉，石头下就有一个药山，药山下有云岩，云岩下有洞山和曹山，这就是曹洞宗。咱们今天就说了曹洞宗，曹洞宗是什么样的？咱们根据曹山、洞山的五位精神，还有曹山的这几个公案，就是一般窥全报吧，这就是说到这儿了。那么咱们可以再看看他的同辈师兄弟是什么样的。你比如说石头下除了药山，还出了大颠和尚，还出了这个丹霞，丹霞天然，丹霞天然就是到底算马祖的还算是石头的？在五灯会员里面是把它归到了石头。我们要是有多余的，我们就看看，就是说，就是曹山、洞山，就是洞山的师爷那一辈儿的，师爷那一辈儿就是跟药山平齐的。我们再介绍几个，把这几个介绍完，今天就结束。就这样的话，下一次肯定就没我，就是咱现在讲的是多余的。李琴师兄看看行吗？我想就是有空的话就说一下这个丹霞，还有那个大颠，还有那个高沙弥。我先下麦，李琴在不？
啊，你接着说，接着说完啊。
好的，那我就穿插着进来了，穿插着进来。这个，丹霞天然，丹霞天然的大家很多都知道了啊。丹霞天然本来是习儒的，他要去应举，然后呢素于逆旅，其佛，哎，对对对，其佛像的那个，就是说那个我佛天然，就是他丹霞天然，我子天然，我子天然，就是一入到去参见马祖，一入到里面什么话不说，也不见他师父，直接的。他师父的有一个就是道场嘛，有一个寺庙嘛，他就是也不去见他师父，直接到他师父庙里面，往那个佛像头上一起，就是然后师父看着他呵呵大笑，我子天然，然后他说谢师父法号，这就是丹霞天然，对，就是他，他是看他的这个情况，方素于逆旅，逆旅就是旅店的意思，人生如逆旅，你我亦是行人，就是旅馆的意思。他就是本来呢，就是一直在习这个，就是说儒家的这种的，就是应试的，就跟我们高考一样，就跟我们高考，我们参加公务员面试，现在说的是我们要参加公务员考试，要进去长安，就是说首都去应举，然后在旅店里面，结果呢，这个马上就要考试了，但是他在梦见满室啊，全是白色的光。然后他就请人占卜，占卜说哎呀，这个是解空，是想不到啊，就是你要解这个空，解这个空意啊。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佛教的，你看那个达摩说过，就是长养白法，长养白法，我理解就是这个，是就说有的时候他用世间的这种托词来托的话，那么就白就是解空，就是空意，白就是空，白光就是解空空意之讲也，你将来要会证得空性，按照我们现在的说法，这是一个预兆，好兆头，你将来要证得空性。然后呢，就是说遇到了一个禅者，就问他说，哎，你要去干嘛去啊？我要去就是当官啊，我要去当官去。他说你当官，你当官何不拿比得上当佛呀？选官何如选？你去竞争上岗去当官，何不竞争上岗去当佛啊？他说，哎，他说那我要竞争上岗去当佛，我要向什么地方去？禅者说的，你那个现在呀，江西有一个马大师出世，就是马大师这个地方，他是十方的这个道场，他是开放的，就是选佛之场，就是这个地方上是可以出人才，佛教的人才可以出佛，是选佛之场，你可以去那儿。哦，他说要是江西是这样的可以去，那我就去。你看这就是他本习儒也，本来是弄了好多年，但是人家一听说这选官何如选佛，他说那我就去选佛，哪里有选佛，马大师那有，好，说走就走就去了。然后才见到这个马祖呢，他就有拖着这个浮头额，错浮头额，就是那个唐朝那个时候的，他们那些戴的那种帽子，就是戴着那个帽子啊什么的，用什么头巾包着的什么的，他就用手拖着那儿，拖着那儿，就拖着那儿，就意思你看我，你看我，就是选官选佛嘛，就是我怎么样，是佛，佛在你眼前。然后马祖他就给他一个演示，看你怎么说。他就是马祖看了他很久，马祖也不跟他，马祖哎，那个石头适合你，适合去找石头，你适合去找石头，你看我怎么说，我这没什么可说的，你要去石头那儿，可能他会有怎么说的给你。然后他就去石头那儿了，还是这样，石头说你去着草场去，大概的意思就是干活吧，去干活去吧，去干活，就这样干干干干了三。有一天石头就跟大众说，哎，第二天我们去铲那个佛殿前面的那个来日铲佛殿前草。来日去铲，好好，大家一听就赶快就备上那个铁锹啊、铲子啊什么的备好。 啊，第二天大家都往那个殿前一站，准备，哎，只有这个丹霞禅师意外啊，丹霞禅师拿着一个盆，里面装着水，然后呢洗好了头，端到这个师傅跟前，跪到那儿，石头见了就笑了，就跟他剃发说，我要给你说戒啊，我现在给你说戒，要给你剃这个头，给你说戒，这就是说是什么意思？佛殿前法，我就是大好一尊佛嘛，给我给你剃发来给你说戒，我要现在要给你说戒嘛，嗯，这个。既是出家就有出家的200多条戒啊，嗯，还没等开口呢，这个丹霞禅师掩耳而出，直接掩着耳朵出来了，离开了石头，直接就去来见马祖，还没有礼拜呢，还没有就见他师父呢，然后就直接的在这个僧堂里面骑着这个圣僧。其圣僧进而坐，圣僧呵呵，圣僧就是佛像的意思，圣僧就是禅宗的经典说话就这么说，圣僧就是佛像，巍巍堂堂佛像在那立着，他公开的很多人现在以为呀，这个你看啊，就是看后面的，大家很惊愕，赶快去报给马祖啊，去报马祖，马祖呢就进来看看，就是躬身入堂，跨门进来一看，哎，我子天然，然后那个丹霞就说了，谢谢师赐法号。他就是这样一个名字是天然，整体来说的话，就是他在这个马祖这儿，他是先见了马祖，拿这个来让马哥去斩首啊，结果石头一看他这样，去铲草去，你这在我算什么呀，你这也不过在我这是一个铲草的，你别看你这样巍巍堂堂，去铲草去，去啄那个草场去，干了三年活，把这个劲儿给下去了，下去了之后，然后石头给他剃度啊，石头给他剃度，刚要说戒，无耳就出，这就是戒体是在这儿的最好的行戒，无耳就出，不辜负石头，这个拿这个来报马祖，来让马祖来，一到这儿来就到这儿来压，结果马祖哈哈大笑，我子天有断续，我先出去再进来啊，喂。好了，只能用这种方法了。嗯，又出去又进去了。下一次到单位，没有看着你们前面说什么没看。嗯，这个就是丹霞禅师的他这个因缘，这没什么可说的。讲几个他的好玩的事。你刚才还说见不见呢，你现在用开悟的词儿，你别骂他行不行啊？他那没有迷和悟，他也没有快和慢，什么快和慢啊？你这看的重点都不一样啊，根气不错吧，这么说吧，根气好、嗯、实际上他这个根气好，那是看到他的特点，你要知道他这个根气也不是一世两世的，或者说他用了多少功咱也不知道，你要知道他这样的话要挨多少人的骂，多少人的不敬啊，从古至今呢，要没有马祖说他那一句，他就万劫不复了，这是他的力量所在，就是说按现在说的那个狂，他能做到这个狂，这是他的力量所在，这里面从他这个作业就可以看出来他花了多少的力量，他花了多少力量，他就才肯就这样的形式去演绎他自己的心态，悟性极好，根性大力，这哥们儿没有迁坐。就是说在禅宗这里实际上是这样的，禅宗这里的是唯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没有那个禅定的那种的那个用功夫啊，你去论见性是不可能的，但是呢禅宗这里头就不会说那个用功的相，用功的相是你的本分，你不去吃你怎么能吃饱，但是不会在那比较你是吃了一个包子还是吃了9个包子，但是凡是吃饱的人他都是不容易的人，他都是吃了才饱的，他都是有他的不容易，但是禅宗这里说第一义的时候不说难和易，就是看你彻的程度，不能光看那个，对呀，就是在吃石头面前洗头，很对，你的理解很对，就是这个意思，姚四伟，就是这个意思，木石头前，就是在石头面前洗头，然后让师傅给他剃度嘛，就是这个意思的。刘师兄说的那个句句都是，我能不能超越这千座，我比如说我能不能不做就大悟，或者说我这个布房能不能是不用做这个千座，句句里头透出来的都有这一点的这种便宜要占，我告诉你要是真的能占便宜，咱们老人早就占便宜，咱老人都是千座过来的，更何况咱们啊，就是这个话咱们在这个微信群里也说过好几次了，就是这种的偷心不死的这一种，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齐老师管老人问有没有利落的不用做签座的，老人说是应该是有，但是就是没见过，我们也这么都问过老师，都是一代一代问过来的，现在是见不着一个没做签座就利落的，你这个块你就死了心吧， 这是佛有预言的，佛说了末世众生五阴炽盛，唯如来心众心，愚不能及。你没有如来心众心，你就不可能到这一步，这是佛已经早都说过的，你就死心算了，死心塌地的做一千座不亏什么。手托浮头额和其佛表现一样吧。嗯，刘克你是刚那个的，你是刚开始签座的，但是我建议的话，你知道我这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第一个反应是我认为丹霞应该提你，什么时候把你给提没了呀？你就说看公案不是这种思路，看公案你这么说吧，你就上古大武侠小说那样看，像那个金庸的武侠小说你看过没有？天龙八部就那样去看。手托浮头额是指手抓住他的头巾，也可以吧，也可以吧，大抵的样子，反正用手举着怎么怎么样的那个样子也可以。包头发的布，对，包头发的就是把那个往后要怎么样要一扎什么的那种东西，唐朝时候才有这种的东西，斧头。如果没有什么的话，刘克这个算这样的解释行不行啊？不知道行不行，不知道我这种解释你能不能接受？你要是不能接受，你那样也行，就是说你可以看看我这种解释能接受不能。我们来看看下面的这个就是说到了这个马祖就问你从什么地方来呀？我从石头那来，石头路滑，你没有被踏倒吗？还踏倒你吗？是你没有被石头给踏倒啊？他说如果踏倒既不来也。如果正是因为踏倒了，所以正好来呀。所以说这个丹霞天然，它跟那个药山正好相反。药山是在马祖下开悟的，但是它心心向着石头。这个丹霞呢是在石头这儿开悟的，但是它心心向着马祖，或者说在石头这儿历练了三年。但是它的心在马祖这儿，所以说我子天然，谢师赐号。你看看。但是法脉上来说的话，它这个丹霞和药山都归在这个石头下了，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如果看补偿局就很混乱，他们的法脉就搞不清楚。总而言之吧，那个时候就是蛮热闹的，有一个石头，有一个马祖，互相回顾，来来回回，挺有意思的。然后藏西官方就是居这个在天台山，待了三年。然后呢，他跟伏牛和尚挺好的，伏牛和尚以前好像也讲过，这个就不多说了。然后我们再看这个烧舍利，这个有一次这个天呐特别特别的冷啊，就冷的不行啊，他就把这个木佛就往火里面就扔，然后院驴说你怎么能够烧我们的佛呢，烧我家的这个木头佛你就给烧了，你太不像话了。这个丹霞禅师就说哦，我烧的我是为了看看他有没有舍利。哎，那个佛怎么，这个木头它是一尊木头，它怎么会有舍利啊？没有舍利吗？没有舍利更烧两尊。这个地方的最这个出奇的这一句话在于更起两尊烧，我更要卸两尊烧，就这一句话就是把这个院主是干什么，院主他就是看护这个院子的呀，他要看守这个院子的，天天给佛那个擦灰，给佛点香，来看护他的这个院子的，结果把他院子里面的佛烧掉了，再把他最后两个也给拔掉了，更起两尊烧，把他最后的那个东西也拔掉了，主自后须眉堕落。这个就是说他开悟，他用词儿就是这样用的，烧舍利的那个对话又破了你几分执着。你要是有几分执着可破，你等于一分也没有破。这个还没有完呢，丹霞烧舍利这个还没有完呢，丹霞后面还有一个徒弟，人家他天天的供佛，每天都供，人家就问他，人家说你师父天天就烧佛，你咋供佛？他说他那里那个佛能，就是真佛能让他烧得着吗？他根本就烧不着他那个佛，所以我又何妨供呢？所以根本就不是说的，就是说我们骑在桌子上啊，抽两口烟呢、啊，喝两口酒，喝喝佛，骂骂祖，这就是开悟了，不是的，开悟人的这个心胸啊，这个心态，这个人格远远超过于我们的想象。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个来借这个来打掉你的这个疑惑，但是并不是在这个相上。所以这就是当时的时候啊，石头跟马祖在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时候那么昌盛？石头就是那么高峻，但是马祖就是这么平和。平和正对着高峻，高峻正对着平和，这些禅师这样在他们手下，这个来来回回，来来回回，一来一回，把这两个全消掉了。当时的时候是很昌盛的，那个时候的禅宗，那个时候就是说心中心轮不着心中心出世，人家都烧了，你还在这精妙呢。后面还有的，他去找人玩了，也挺有意思的。有一次他去见这个慧中国师，南阳慧中当时是国师来着。我刚才没说话啊。六祖慧能 下是青莲行思和南岳怀让，但是六祖慧能下他不是当时出了有我记得是60多位吗？60多位其中还有比较有名的就是南阳慧中，南阳慧中是当时的国师，是当时的国师。那么这个丹霞天然呢，他是石头下的，他就是去等于是参见他师爷吧，到他师爷那儿去这个参访，就是跟他师爷同辈儿的，跟青莲行思同辈儿的，他说去参访一下南阳慧中。虚眉堕落，脱胎换骨只开悟。就是蔡小鹏，你是愿意用这个脱胎换骨只开悟这个词儿，你还是愿意用梅虚堕落这个词儿？你更愿意用哪个词儿？你自己说一说，我听听。我先摸清楚你的爱好，我再说话。那你就别解释了，大家都知道是前面，那咱就别解释了，别解释不是省事儿点吗？他后夜中国师就说是他去见这个慧中国师了，见慧中国师的话就是问慧中国师，人家很忙，又是一国之师啊，所以他只能去见侍者，只能先去见侍者，有一个小鬼儿在这把着呢，阎王没事，这小鬼儿大呀，见侍者，国师在不在呀？在就在，不见客，不见，天天都来见的，这个也来见，那个也来见，攀龙附凤的有的是，不见哟，这国师啊太深远生了，这国师高高在上了，太深远生了。你说的深远，我们国师比你说的更深远，就是佛来了也不见，佛眼一观不见啊，就是我们国师的深远哪是你能够揣测得到的呀，比你揣测得到更深远，就那么深远。这话就落了，不是楞严经里有一句话叫见见之时见亦非见吗？他还有一个不见在啊，佛眼一观不见正好见着了，不过如此，佛眼一观不见，太远生，佛眼一观不见呀，你看看我们佛眼一观不见，这时候正见着了，这就是他的尾巴呀，他要表现出来我们国师的深远，佛眼一观不见，这个时候正观得见啊，要不然他怎么能知道佛眼也观不见呢？这就是落处啊，这就是逝者的落处，然后这个太远生，太深远生，佛眼一观不见。他这样一说，他就说了龙生龙凤生凤，哎呀，他这个是委婉的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孩子会打洞啊，还有后面一个这啥呀，你这逝者咋这样呢？他是就是这个逝者就不打逝者，打师傅，实际上他都是打师傅，记30棒在师傅这儿。这个国师这个起来了，侍者说哎呦，刚才来了一个人是这么说的，我是这么答的，我这么答之后他是那么说的，国师一听咚咚咚给了侍者30棒赶出，来打侍者30棒赶出，然后这个师闻着了，哎呀不愧是南阳国师啊，要不然不是侍者的那个样，是侍者那个是小鬼，好歹这个阎王不是这个小鬼的样，不愧为南阳国师，然后再来拜，见到国师就斩坐具，这就要有礼貌嘛，上一次就是因为不太有礼貌啊，对吧，也来了之后也不预约或者也不说是谁什么的，被人家弄，这一次很有礼貌，见到他就斩坐具嘛，虽然你赶出来了他，但是我还是要该见的礼貌还是要见的，他越说要见，国师越说不用，那好吧，那我就不用吧。他就往后退，他往后退的话，就是看到国师说如是如是，师在前进，如是如是，你说如是，我偏要往前进。国师说不是不是，师绕国师一匝便出，不是不是，绕他一匝便出。国师说去圣时遥，人多懈怠，30年后一此汉也难得。这是国师赞叹他。这个地方上我没法解释，我解释不来，这咋给你解释啊，人家前后退的，这个也不是，那个也不是，我没法解释这个。见国师便斩坐具，国师说不用不用，师退后。哎，对对对，是这样，你越是这样我越往前走，不是，那好，不是，我走了，绕你一匝而出。国师说哎呀，去圣时遥，人多懈怠，30年后觅此汉也难得。你看看这样的关系，这就是禅宗的，这种禅宗它不是没有关系，你看看它的关系跟我们世间上一样还是不一样，别说不一样了，简直是正好相反。按我们世间人说，这俩人在干什么呢？一点也没有礼貌，掐架掐得不得了。还有两个，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有一次他去马祖那儿，他就是要去马祖那儿，然后路上碰到了一个老人跟一个小孩，然后呢丹霞就说呀，老人家你住在什么地方啊？我住在什么地方你还问吗？我现在在你眼前呢，怎么说我住在什么地方啊？老人不是这么，老人说上是天下是地，你不会看到天地中间，这不正是我吗？公住在何处？老人说上是天下是地。那丹霞马上就问了，天崩地陷你住在什么处？天崩地陷了你怎么办呢？忽然碰见天塌地陷看你怎么办？老人说苍天苍天。老人说完了之后，旁边那个小孩虚了老人一声， 诗曰：“非父不生其子，老人便与童子入山去。”贾丽敏：“苍天苍天，童子便须一生。”就是贾丽敏，你这种解释，从世间法的解释，如果对一个世间的人来说的话，他看到很不理解，然后你给世间人解释解释是可以的。但是咱们今天在这的是新中心的人，你这么一解释就太多余了。你说过不需客气，我看这正是客气着呢。你就是把我们当世间人了，你把我当世间人了啊！你这个解释不是没有道理，你这个解释，我的意思是不是说对我，是对于你自己，这个解释是多余的。你没有必要对于你自己或者对别人用这种解释啊。我先下麦半分钟，贾丽敏，你要不要上来说点啥？嗯，不要。其实你可以再解释解释，没事干嘛，闲着说嘛，也可以的。这个丹霞禅师啊，不落国师圈套，为天然点赞，谁需要你点赞啊？老人呢是斗法呢，都没说，可以说是斗法，可以说是斗法呢。其实不是老人，老人呢有个斗法呢，童子就该虚老人了，童子不是在虚老人吗？这个东西没法解释，就是有个意味在这，很好玩儿。嗯，童子虚那一生特别有意思，所以是过去的丹霞就夸这个童子没虚堕落是，嗯，整上火了也对呀、啊，整上火了也可以。就你这种的，就是能，我们能把你整上火了最好，我们就怕不能让你整上火。现在就是想着法刺激你呢，各种刺激你。嗯，这个丹霞再看这个还有一个奇怪的，在天津的那个大仙津的这个大路上躺在那桥上横卧，结果人家的那个就是那个这个会留守志工出，这个应该是指的是一个高官，一个大官要从那儿过，那轿子过不去了。哟，你干嘛呀？怎么不起来呀？让那个太丁去问问这个僧人咋回事啊，在这不起来啊？他说你为什么不起来呀？然后他妈妈说：“我是一个无事僧。”然后这个留守一听，呀，这种人可是难得一见呢，赶快的给他送，就是供养他。后来的话，他就是他的那个就是他的这个缘分是这么开起来的，就是有一个人这么护他，所以他的缘分开。如果没有的话，可能现在人知道他很少。那大概是这样的。我还想说啥呢？就是他有一个开示什么的。我想着是不是更适合大家，就把这个开示说完，今天就结束了，就没我事了，就是开示。嗯，就是看了丹霞他说的那些话，但是他也不是光都是这么利落的，苍天苍天虚一生就这样结束了，不是这样的，他也有他的入手处的方便，他告诉人家是怎么要用功的，这些用功都可以作为我们观照的旁参。这个就说到印心宗和禅宗的关系，他们平时是怎么做功夫的，咱们来看看这个丹霞师他怎么告诉他们做功夫的。阿弥浑家切须保护，一物之灵不是你造作明了得，就是这个不是你造作能得的，更说什么认取不认取啊。我当时的时候见石头的时候也只是教我，就是只要保护，这个不是你就是谈话说啊，就是能够求得到的。你们为什么不是你求得到？因为是你本具的。阿弥浑家各有一作具的，更宜什么？就是这个是你本来具的呀。作具就是你这个各有，你本来都各有一个作具，你到我这儿求什么作具？就是说做那个僧人呢、啊，他有的时候出行的时候，他有一个垫子，他要在那儿坐，他随手带着一个铺盖卷儿，更宜什么？禅师你能解的吗？岂有佛可成吗？佛之一字永不喜闻。按说他这个说的应该比赵州的那个佛之一字我不喜闻，比那个更早。阿弥四看善巧方便慈悲喜舍，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诸佛的三身啊，法身法报化三身啊，方便啊，慈舍啊，喜舍啊等等，这些啊都是在你自己这儿，只要你不着就行了。善巧是文殊，方便是普贤，你更你着家是找什么物，你更你更你趁着什么物，不用经求落空去，不用经求落空去，不用刻意的去求什么啊，不用刻意的去求什么。这个稍微有点不通顺，过了它吧。看看现在后面的啊，今时学者纷纷扰扰，都是参禅问道。你要是参禅问道，你到这来可要知道，我这里头可是无道可修，无法可证啊。一饮一啄各自有，为什么我这儿没有？因为你本来具足啊，所以一饮一啄各自有份，不要疑虑。所以最关键的是去这个疑虑。你假如说真的在这儿本来就是的，法尔如是，本来都不缺少什么，你不疑虑，你根本就不会说一个本来就在你这儿。你说啊，正因为你有疑虑呢，所以说不用疑虑，在在处处有那么的。若识得释迦记老凡夫事，阿弥须自看取。莫一盲引众盲。不要一个人忙引众忙，就是你要先把自己这个地方撤了以后再渡人。一忙引众忙，湘江入火坑，夜里暗霜露，再采若为生。这个应该是个句号吧。夜里暗霜露，再采若为生。 鹿为生。这个是指的是他下的一种棋，双鹿就是相当于棋，这个棋是要就是要扔彩子，要扔彩子，赛彩若为生，夜里暗双鹿，赛彩若为生。嗯，不是珍重，讲就讲完了，就是这个夜里暗双鹿，赛彩若为生。摸黑在这下棋呢，摸黑在这下棋呢，在这看看谁掷的那个骰子啊，更能够点数更大，更能够点数更大，你走的越多，他就赢了，所以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就是这句话，就是说既有暗也有白，既有那个死也有活吧，我是这么认为的。就是这个就是赛彩若为生，夜里暗双鹿，赛彩若为生，就是大家来体会吧。我这个地方解释的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或者大家有什么更好的解释也可以解释出来。我看到这儿就可以下麦了，然后等半分钟，大家还有什么具体的可以，我今天就到这儿，这就结束。这是属于旁支，因为我们今天就是这一支讲的就是曹洞。曹洞往上是到药山，再到石头，再到清源行司。我们旁出一个药山的这个师兄弟就是丹霞。我先下麦半分钟，看大家吧。所以说怎么关照啊？怎么关照？实际上正知见本身就是关照，关照就是正知见。你看了这个东西，你看了之后，你的心胸就开阔，你就心开意解，就轻松。就是这个，实际上这已经起到起年点连去复的作用。你看这些就是关照，不是啊？今天磨智慧剑太钝了，得多磨磨多磨。你只就多参参，你不是多听课的，你就是多参参，多参参那个，多参参那个，就说是定动去拔，拔什么呀？你可以发言，虽然也知道老师灌的迷魂汤真的是，哎呦，我就应该多刺激刺激你，让你坐立不安的那个才行。心醉神迷的没有用，离开了就不行，不用精求落空去。他这个如果说的是道不用求自然解空之意，他不会用个落字。哎呀，我告诉你吧，蔡小鹏啊，你多看禅宗的公案和书知道了，就是禅宗他们说话啊就很不在乎，他们里面的错别字贼多贼多，跟那个经不一样，经的错别字相对来说要少很多，他就是很严密。禅宗的这些语录的就记的人，他也是那种大经的那种的，马马虎虎的，错别字多得不得了，就是大概的意思，哎，知道了就可以，这种的很常见。去整理整理禅宗的东西你就知道了，那特别字什么的，标点符号不对的很多。所以就咱们看佛经也好，看禅宗的也好，凡是有不懂的多注意上下文联系，上下文联系能够自己贯通就可以了。因为这个语言毕竟是就是隔了时代，难免会有不通的，你就是先会意，自己先修了之后再气这个经也好，气禅宗也好，就容易气。你不修你去气啊，有这个文字的隔碍基本上门都没有。不会古文愁人，不会古文就看今人的咯，看老人的视频，老师的都可以啊。李琴师兄好像没事了，我就交给你吧。修六字明怎么关照？修六字明的关照是有方法的。第一个，下坐的时候多念六字明，下坐的时候也多念六字明。第二个，那个释要诀，六字明的那个法本里面有二组的，说了释要诀，那里面有几条，比如说是关你就是在马路上，你在那马路那站着呢，车水马龙，这些是车是水，跟你没有关系，也就是平时你这个起心动念待人接物跟你都没有关系，这就是其中的关键一关，这就是下坐的关照，就是释要诀。二组说得很清楚，你要是修六字明，每天要看那个释要诀，每天看一遍，下坐多念六字明，这就是六字明。修六字明的最关键的就是你每天啊，你就是说你一个小时，咱们锻炼身体也要一个小时，打个球什么的都要一个小时，咱就修一个小时，每天不间断，你就这样试一到三个月试一试，好了就继续的修，或者是修心中心，不好了咱就换一换，咱不修了，就这样来，就最关键的是不间断，还要一个小时，半个小时力量利用不够，一个小时。我下麦了，李琴师兄啊。
谢谢郭师兄啊。这几天这几节课都辛苦了，又有问题了，我先下。
你现在会关心了，你说的这个会关心了，关外面的还没学会，你这两个是一个意思。你关心就是关外面，外面就是心，你那个心也是外面，真正的心是不生不灭变一切处的，你怎么关啊？你拿得出来你才能关，拿出来关一关。你这个说的关外面是指的是具体的事儿，具体的事儿该怎么做怎么做，判断力有的时候不强的话，你就尽力就行了，这个不算是关外面的事儿，你可能是搞混了，不是那个关外面的，尽力就行了，这是因缘所生法，谁都没辙。
下周是王殿泉师兄，这几周把这个曹洞宗讲完了啊，这郭师兄把曹洞宗给我们讲完了，下周应该讲的是云门哈。云梦中，对这一宗也挺好玩的。 由王建全师兄讲。我们讲禅宗的话，也是为了我们的修心中心法，因为它的本质是一样的，禅宗跟心中心法它本质是一样的，从禅宗我们得到很多益处。就是下课吧，不多说了，下课啊，下周三我们再见。好，大家再见，再见。